回事的道理。以后如果大家了解这个道理，要去上廖老师的课啊，我的大体这样说明一下。所以这个四就是指这八个四，它就是变现我们宇宙人生万法的根源啊。这八个事就还包括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啊，所以我们以前以为是你眼见耳闻心想，就完全错了。因为眼也是心，耳闻也是心，都是这八个心跟五十一心所演出来的相啊，这是八事。那规矩是什么意思呢？规是圆规，以正圆圆规。如果你要画个圆，你没有工具，你绝对没有办法画的。你要有圆规，那一画圆圆的，那是规，就是以正圆啊。那矩呢？它是正方。你看那个木工啊，他们在锯木头的时候，有一个像那个用那个 stainless 做了一个 L 型的铁，那个就是矩，那个可以正方，那个一画都是90度的。所以圆规是以正圆。矩是以正方，方形的方，所以那这两个规跟矩都是木匠正方圆的工具。那这个是有表法的意思，它表什么？表规则、法则，它表这样。所以八事规矩就是正是在说明这八事心王活动有它的规矩，有它的法则，井然不乱。他绝对不会乱的，他慢慢分析给你看。所以唯识学是我们佛教的心理学，告诉我们心的这种活动的形象。那信中就讲米之了不可得，对不对？说是又计不中啊。那八，所以他是从真如门来讲。那相中就把它分析，这八是他的规则，他的法则井然不断啊，井然不乱啊。那诵是寄诵的意思，寄诵啊。那这个寄诵呢，是切头，切头是孤起诵，而不是子业。子业是什么呢？它是重诵，就附在长文以后的那个，重新再把重点说明一次的那个寄诵，那叫做起业啊，又叫做重诵。那这是孤起诵，本身就是代表我们这个本诵的法义了，直接用这个寄诵把这个法义显示出来的，这个叫做孤起诵，又叫做切头啊。那本诵是七个字一句，七个字一句，一共有48句啊。这48句里面，前五四有12句，第六四有12句，第七四有12句，第八四有12句，一共成48句。那有336字啊，比心经多一点，对不对？都不到100个字，所以我们讲起来比较轻松，一张纸就是一个课本了，对不对？哈，那以这个48句336个字来说明八事心王跟51心所活动的规则，使我们理解万法为事的道理呀、啊，让我们了解这根深世界万法就是事，事外无尽，一切宇宙万法就是事所变，事所缘，事所变，是事外无尽啊。然后我们了解这个万法为事的道理、啊、那依照我们这个讲课的方式、啊、这个诵题讲完了啦，我们把这个照这部诵的玄奘大师，我们也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。玄奘大师大家都很清楚啊，但是依照我们讲经的方式啊，我们要把玄奘大师做个介绍啊。玄奘大师是我国四大佛经的译师之一的。这四位译经是玄奘大师、鸠摩罗什、真谛啊，鸠摩罗什是最早的，鸠摩罗什、真谛、玄奘译经这四位的。那以玄奘大师所译的是最多啊，他是译的最多。玄奘大师他除了 做了一部《大唐西域记》外啊，他在印度所做的《慧中论》、还有《住恶论》、还有《三生论》，他都没有翻成汉文，而且呢，汉文本也已经流失了啊。所以可以说啊，玄奘大师一生是一而不作啊，他只有翻译经典。那这一部啊，《八十规矩颂》是玄奘大师在翻译上千卷的《唯识经论》以后啊，对于八识做一个提纲挈领的著作。他翻译上千卷的《唯识经论》了，最后他自己才做这个《八识规矩颂》啊。所以你看《八识规矩颂》它的精要如何，你就知道了。那我们研究心地系列刚好可以来讲这部《八识规矩颂》，提纲挈领，让你了解心的规则、活动的规则啊。那玄奘大师他是荷兰偃师人，他的俗姓姓陈，名辉啊。他的父亲陈慧是在唐朝时任江宁的县令，他是县长的。那玄奘大师他年幼的时候数据善根呢，11岁的时候就随其兄啊，他的哥哥也出家了，入这个洛阳净土寺出家，11岁他就出家了。那因为当时在隋炀帝的时候，隋炀帝下了一道诏书啊，准许在洛阳度百姓27人为僧啊。那个时候出家人要皇帝准许啊，所以那时候隋炀帝准许度27个人为僧。那玄奘大师那时候11岁，一心想要出家啊。那负责这件事情呢，举僧人的这件事情呢，是大理寺卿郑善国。他看到玄奘大师幼年呢，那相貌是辉煌呢，看他非常期待出家的样子，他就问他：你想出家吗？他说：是，我一心想要出家，可是我年纪这么小，可以出家吗？那郑善国就问他：你年纪这么小，你为什么要出家呢？玄奘大师就11岁啊，他就回答道：为远昭如来家业，净光佛教大法啊。所以这个郑善国他就知道，这位年纪小小的小朋友啊，将来一定是个大法器，所以就特别给他度牒，准许他出家。所以他就跟着他的哥哥在洛阳净土寺出家为沙弥。那出家以后啊，玄奘大师广学经论。那因为那个时候啊，讲经的法师所解说的里面的经文的意思啊，有很多啊都交代不清，可是也找不到资料，不知道该如何来侍从呢啊。所以他就决心到西行去求法，到印度去求法啊，来做一个对很多法师讲经啊，给他们做一个统一的这种说法啊。但是我们要找一个依据啊，所以他的上表奏这个朝廷呢，当时那时候是唐太宗啊，那朝廷不准，但是玄奘大师不为所屈，还是一直在计划着要到西天去取经啊。那时候刚好在唐太宗贞观3年呢，因为天下大霜啊，所以饥荒没有粮食，所以太宗下令所有关内的人民呢，无论是出家在家，都可以出关去找食物，去觅食。所以啊，玄奘大师就借这个因缘呢，出关西行求法，经过兰州，出玉门关，过800里的流沙，在这个中间呢，玄奘大师没有水喝，输掉了水了，啊，没有水喝。那没有水喝啊，在沙漠里面呢，很快就会干死掉了。那玄奘大师啊，他碰到这种危难的时候啊，他都是念心经的，同时他也立下誓言， 说宁可西行一步而死，不愿东退一步而生。你看这种鸿雁呢，我宁可西行一步死掉了，不愿东退一步活起来。啊，所以他是持诵心经的。啊，后来给他找到了水了，啊，所以啊，就这个度过这个危难了。那这样历尽了沧桑，终于在贞观七年这个时候，啊，你看他贞观三年出门，贞观七年达到了印度了。那游历诸国，后来到了中印度那烂陀寺依戒贤论师，啊，戒贤论师是护法论师的弟子，来修学唯识之论。那那烂陀寺啊，他是在中印度的摩揭陀国。佛陀灭后啊，是由梭迦罗阿育多王所建的。那因为历代相继而增建，所以成为这五天竺啊，东南西北中这五天竺的第一个大金色。啊，那那烂陀这三个字，汉译叫做思无厌，不思无厌的意思，思无厌。那依到事实的相传呢，啊，这是住在此寺边龙王的名字。那个时候有个龙王住在这个地方，啊，他的名字是那烂陀。但是如果依照实在的意思啊，那是指释迦牟尼佛他过去生曾经在这个地方做国王时的德号。他过去生在这个地方啊，视线做国王，他的德号是思无厌，啊，广行布施啊，啊，好，他来这五天子的第一金色那兰陀是依戒贤论师来修唯识之论。那据说啊，这个戒贤论师看到玄奘大师的时候啊，他问他说：“你从中国来的是吧？”玄奘他说是我从这个东土来的，啊。他说你从那边来这里几年了？他说本来我是预计五年的，但是由于许多国家国王的帮忙啊，所以我三年就到了。哦，这下是戒贤论师一听呢，啊，喜极而泣呀，啊，哭起来了，高兴的哭起来了。玄奘大师也觉得很压抑，怎么回事，我一讲三年你就哭起来了。原来啊，这个戒贤论师他得一个病，很痛苦，非常的痛苦，所以他也很小自行了断，太痛苦了，算了，对不对，剩下的阳寿也不要了。所以他呢做一个梦啊，梦到天人告诉他不可以，他叫他在三年以后从东方回来一个出家人，叫他把这个唯识之论的道理通通要传授给这个东方来的比丘啊，他的病就会好了，以这个功德病就好了。因为呢要把这个唯识的道理传到了我们东方。哦，他这一听听到他是三年，哦，就是他很欢喜，对不对，那病快好了。果然呢啊，他从玄奘大师到了以后，他的病就开始一直好一直好啊，他就把他毕生所学传给了玄奘大师。那所以玄奘大师在印度啊，以诸小圣外道辩论呢，能够折服外道，为印度当时的各方所敬仰。所以啊，在当时候印度的戒日王啊，他在七里城这个地方啊设大会，那参与这个设这个无遮大会，大家都可以来辩论。参与这个辩论会的一共有18个国王，大小圣的出家人有3000多个人啊，乃至于外道婆罗门及诸外道也有数千个人。那玄奘大师啊是受请登宝座为论主，大家都可以跟他辩。他是以真唯识论颂的这个论文来阐扬大圣，破斥一说。在这大会啊，18天都没有人能够来说破他啊，没有办法来辩倒这个玄奘大师的论。所以啊， 与会者大家都赞叹玄奘大师为大圣天了。所以我们真玄奘是我们中国很了不起很了不起的一个留学生，留学印度留学生非常了不起，所以大家都共尊他为大圣天。大圣天的意思是什么？就大圣的圣人的意思，大圣的圣人啊。玄奘大师他在印度19年以后回国啊，就在唐贞观，也是唐太宗啊，这个19年这个回国啊啊，这个他在唐贞观19年的时候返回长安啊。那个时候啊，道俗出城相迎呢，有40万人。那唐太宗啊，对他非常的尊敬，所以啊，他也出宫相迎呢。那据说呢，唐太宗力劝玄奘大师还俗，来帮助他这个辅佐朝廷，希望玄奘大师做他的丞相，来协助治理国政。那玄奘大师不肯。他只求翻译佛经，最后呢，唐太宗请玄奘大师将他西行的经过写一个游记，让他来欣赏，把这西域的风光、西域的民情风俗、他的政治情形、国家的情形写一个游记，啊，让这个唐太宗来欣赏，所以就有了这一部《大唐西域记》。这一部是一个很好的地理报告啊，很好啊，来呈这个唐太宗来阅览。这一部书也是在长安弘福寺完成的。那玄奘大师啊，从印度请回的经典有600余部，所以他就在长安弘福寺从事翻译，先后译出经论有75部，1335卷啊，所以是为这4位译经大师中译出经典论著最多的啊。那玄奘大师啊，于唐高宗龙树3年，也就在西元663年，在义华宫翻译完600卷《大般若经》以后啊，他觉得体力衰退了啊，身体不行了，所以他就不再翻译了，专门修行了啊。那以第二年，唐高宗麟德元年，也就在西元664年2月5日中岳圆寂啊，他的世寿是65岁啊，65岁。哎，好，玄奘大师我们介绍到这里，接下来我们来正式来解说我们这8世归集颂。那我讲述这8世归集颂的方法，为了让大家能够先抓住它的纲要，我是准备先一次的总说。你看这里面前5世有12句，前5世颂有12句，6世12句，7世12句，8世有12句，一共这48句。我比如说我讲前5世颂，我会先把这12句先做一次的总说，重要的总说，总说了以后啊，我再来详细的消文，来把它里面的法相的名词做个详细的消文，消文解释完了以后啊，这详说了以后，我们再做一次的总说，再做一次的复习啊。前5世这样，第6世这样，第7世这样，第8世也是用这种说法。我想用这种方法可以让大家比较能够明白这8世的这个活动形象跟它的业用。如果你一下子就讲详细来说的话，因为它的法相名词很多，大家都在这法相 名词里面来推测啊，反而会遗失了主题。所以我先把主题标出来，然后再来详说，最后再标出来这个主题。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哈。那我们先把这八事规矩颂整个念一遍啊，希望大家把前面的那一张讲义拿出来啊，我们大家一起念一遍啊。信尽限量通三信，言而生三二地基，片行别尽善十一，中二大八贪嗔痴，五事同源力精进是，跟九言七八好相邻，合三离二观成四，疑者难分是以根，变相观空为获得，果中优质不全真，圆明出花成无漏，三界分身习苦轮。啊，这个是我们的前五世的颂。啊，那我们先做一次重点的说明啊。信尽限量通三信，啊，这是讲我们前五世啊，这前五世是眼耳鼻舌身，这前五世。这前五世他所缘的境界，他所缘的这个境界，信尽是他所缘的尽，啊，他所缘的尽是信尽。这个尽有三种尽，一个是信尽，第二种是代执尽，第三个是独饮尽。所谓的信尽是什么？现前有的实尽，现前有的，在现前有的是十种所生的啊，是现前有的境界，就像镜子现外面的境界，现前有的，现前没有它绝对不会现，而且现的是很实在，绝对不会变形，不带名言的镜子，它不会现出来境界说哦，这个是花，这个是草，这个是什么，它不带名言的，现前现出来这个境界的啊。所以这个眼耳鼻舌身接触到色声香味触这五层啊，它所缘的是性境，是现前的实境，实在有的啊。所以这个性境是指前五世所缘的境界啊，所缘的境。那限量啊，就是指前五世所缘的四量，四就是八世的四，它所缘的四量。这个四量有三种，一个是限量，第二种是比量，第三种是灰量。啊，那前面所讲的信尽、独饮尽跟代执尽这三个，我们这三个独饮尽、代执尽呢？代执尽是什么？带着执，但不是真的。比如说是像我们看到的那个麻绳，你把它当成蛇，它不是蛇，所以它不是真的，但是它是带着麻绳，带着绳，是带执尽。那独饮尽就是只有你脑筋的幻想而已，不是真有的，像那些龟毛兔脚不是真有的，那独饮啊。那这个前如是所缘的这个四量，它缘的是限量啊，限量是什么？现在前面的现前之量。那这个四量有三种，一种是限量，第二种是比量，第三种是非量。限量是什么？现前之量，现在你的眼前的现前之量的。那比量是它不是现在你眼前的，但是你由于你的推比可以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的。比如像我们看到那个墙有两只脚，那你知道这可能是牛，有一只牛在那里，这是经过你看到那两只脚，但是你没有看到牛，但是看到那两只脚你可以推测这个是牛。或者是你看到远远的地方有烟冒那个浓烟，你知道哎呀那个地方有火，没有火怎么会有烟，但是你没有看到火，这个是比量， 推测，这样我能够知道有这么一件东西，这是比量。那第三种是非量，非量是什么？根本没有的，是你自己看错了。比如我常讲，你晚上走夜路看到那个香蕉长了一串香蕉，香蕉树长了一串香蕉，由于那个昏昏暗暗你看不清楚，你以为那里有个人啊，或者是有鬼，那是你看错了，那不是真的，那是香蕉而已，你看错了啊，那是灰量，根本就没有这个事，没有的东西啊，没有的东西你把它看成有的啊，看我们晚上走到黑暗的地方，你以为那个地方有什么东西的，在那里惊讶害怕的，那个都是灰量，没有这个境界的。所以这个前五世啊，他所言的这个是性境，现前的实境啊，是十种所生的，不带名言的。第二种是现量，是现前之量，现在你眼前啊，现在你根尘接触的前现前之量，六根接触六尘有这个现前之量，不是比量跟非量的啊。那通三性，这三性就是指我们前五世所缘的性别，他所缘的性别，这性别有善性、恶性跟无记性啊。无记性就是这件事情是非善非恶的，这就属于无记性。那前五世呢，他是沿着是性尽限量，本来是不带名言的，那为什么会有沿着善恶无记这三性呢？因为它是随着第六世的五记意识啊，因为它是要依第六世五记意识它才能够起作用啊。所以前五世我们底下会讲的这个九缘七八好相连啊，它要依着这个五记意识一起起作用啊，它才能够起见物分别的这个作用啊。所以它就依于我们这五记意识的影响，或者是第六世影响，所以他就通了这三性了。所以这一句性尽限量通三尽，是指我们眼耳鼻舌身这五世他所缘的境界，跟他的事量，跟他的性别，他所缘的只是性尽现前的实境啊，他所缘的事量是限量啊，是现在眼前之量，现前之量，它是通善恶无记之性，这是受了第六意识的影响，所以就通了这三性。那眼耳身三二地基，那这个眼耳身三二地基，这二地就是指我们三界九地的这个这里面的这个五气杂居地，跟色界的离身喜乐地，这三界就是异界、色界、无色界这三界。这三界展开分成九地，这九地是五气杂居地啊，第二个是这个离身喜乐地，第三个是定身喜乐地，第四个是离喜这个妙乐地，第五个是这个舍念清净地，啊，然后第六个是空无边处地，第七个是事无边处地，第八个是无所有处地，第九个是非想非非想处地，啊，所以这是配合三界、异界、色界、无色界而开这个九地，所以我们常常讲三界九地。那我们在我们现在这个五气杂居地里面呢，也就是包括我们异界天，乃至我们这六层异界六层天，还有人、修罗、畜生、恶鬼、地狱，啊，这六道众生，这是属于五气杂居地。这个有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这五事，有这五事。但到了初禅的离身喜乐地啊，他们已经远离了财色名食睡，所以他们不需要吃饭，所以他的舌根跟他这个舌识跟这个鼻识不起作用，所以到了初禅的离身喜乐地，他只剩下这个眼、耳、身这三识而已。 眼耳身啊，所以你看这里讲眼耳身三，这三个二地基，这二地基，这二地指我们异界的五气杂基地，跟色界的出产的离身喜乐地啊，好，所以这二地啊有眼耳身。那如果到了二禅以上呢，那就连眼耳身都离了。只剩下第六世、第七世、第八世了。这个道理我们讲到课文的时候再来说明。接着，请看颂文，第二行，片行别尽善十一，中二大八贪嗔痴。这个是讲我们这个八世啊，我们这前五世。它相应的心所啊，这讲前五世的眼耳鼻舌身这五世的相应心所，我前面跟大家介绍过了啊。心所我们讲到课文的时候，我也详细解释名相的时候，我也会再讲是再把这个心所详细做个说明啊。这里我就简单说一下，这个心所也就是我们心所有的法，这个片行别尽善十一，中二大八贪嗔痴，也就是我们前五世的这五世心的他的心所有的法，心所有的法，也就是他五前五世的心的作用，他心的作用啊，前五世心王他所显出来的作用。所以我们常讲这个八世心王跟五十一心所啊，那这个前五世它只有这34种作用，这51心所里面它只有34种作用而已。这34种相应的心所，相应的这种心所有法的作用，有五片行、五别尽，还有善法十一，还有中随烦恼二、大随烦恼八，还有根本烦恼贪嗔痴三个，所以加起来有34个。那五偏行，这个偏行就是周遍起行的意思，周遍起行，这是指啊，这个五偏行就是触、作、意、受、想、思这五个，也有讲作、意、触、受、想、思，有的是把触摆在前面，有的是把作、意摆在前面，触就接触，作、意就注意，受就领纳，想就是认识、认知，然后思就是行动，我们行动反应啊，我们有反应有行动。那这个哈，思也就造作了，造作行动，就是支配各种心理与行为的原动力。所以我就把它做成简单的说明，就反应、接触、注意了、领纳了啊、了别、认识了，然后就有了反应了，就有了作用了，就有了行动了。所以这个五遍行是周遍起行，遍你一切实地啊。所以啊，汉山大师他说啊，只要我们一起一个念头，这五片行同时就记起，所以这五片行可以融合成我们这一念心，这前五世通通具足这五片行的相应心所。那第二个是别尽，这别尽也有五个啊，所以这个前五世它相应五片行，也相应五别尽。这个五别尽就是当你起了触、作、意、受、想、思以后，然后随着因缘有了这个五个个别相应的这种境界。所以这个别尽呢，是指特别的境界而言啊，这是你在前面这个五片行这一念心以后啊，有了触、作、意、受、想、思以后，然后就随着因缘啊 而继续有了这个五片行，哎，五别尽的这个作用。这个五别尽呢、啊，这五别尽的心所不一定同时升起，有时候单起一种，乃至于五种同时升起，乃至于五别尽都不升起。这五别尽心所啊，都是在五片行以后而起的这个心的作用啊。这五别尽就是意、圣觉、念、定、慧。意就是指希望，所以你有了触作于受想思以后，有了这一念心动以后，哦，你就有了希望了啊，好希望了，你圆了境界，哎，有了希望了啊，我希望怎么样？我喜欢怎么样？所以这是五片行以后所起的这个五别尽，第一个是意，第二个是圣觉，圣觉就是指很殊胜的境。见解不会改变你的意识的，比如说，啊，有的人很喜欢净土法门，他看到净空法师回国要在国父纪念馆讲净土法要，这个公告栏一贴，我、哦、心一看，哦，我非气不可，这殊胜的见解啊，这是圣解，绝对不会改变你的意志的。所以这个圣洁所缘的境界是决定的，决定境，我一定要去的，叫圣洁。所以这个是在五片行、周片起行以后而起的这个五别境。所以这五别境，这个别是特别的意思，境就是指境界呀、啊。那念就是怀念，念啊，念就是怀念啊，别境念。记忆、意念、怀念，比如说你到某一个地方，处作一受想思，这一念心动，啊，这个地方是你以前跟谁来这个地方，住在什么地方，在那里面谈情说爱，后来他离开了，对不对？哈、啊，你想到这个景色，哎呀，触景生情，哎，这就念，因为这个境界，你心念动了。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依于前面这个五片行而起的五别境中的念、怀念、意念。那第四个是定，是专注在某一个境界上。当你前面五事处作于受想思，一念心动，好，哎呀，这件事情让你很刺激，所以你就一心专注在这上面上啊。比如说啊，有些没有学佛的人，那很好色，碰到了夏天的时候啊，看到这个女生要穿短裤又露肚子，肚脐又露一截，啊，他就嘿，眼睛的瞪在那上面去了。这个就是定，专注在一件事情上。那比如说我们学佛的人，我们突然看到一个事情，某某道场举办禅期啊，精进佛期，一看。专注在上面去了，哦，这里面要准备什么东西，几页到几页，几号到几号，这也是定，专注在一个意境上，这都属于定。所以这是在五片行以后所产生的五别境。所以这五别境可以个别升起，可以升起一个，可以升起五个，也可以都不升。那最后这个是这个慧啊，慧是指一种决定一念的作用。所以这个慧五别境的心所啊，哈、啊，它是通于前面四境中意、圣觉、念、定的结疑断念，决定要怎么做，决定采取什么行为，哈、啊，所以它是一种决断疑念的作用，是对于前面的意、圣觉、念、定这个五别境而起的，啊，所以你看前五事，它有。这五片行、五别境，哈、啊，还有善十一、善十一个善心所，这十一个善心所是信、禅、信、禅、愧、无贪、无嗔、无痴、勤、亲安、行舍、不放逸、不害，这十一个善心所，还有两个终随烦恼，哈、啊， 这个中随烦恼、大随烦恼，还有根本烦恼，我们留在这个内文的时候啊，在消文的时候，我们再来详细说明。中二，这个中就是指中随烦恼，这中随烦恼就是无惭无愧啊。那大八就是大随烦恼，这大随烦恼有八种，一种是昏沉掉级、不信懈怠、放逸散乱、思念不正知啊，还有贪嗔痴。贪嗔痴这三个是根本烦恼里面的三个，根本烦恼是贪嗔痴慢疑恶见啊，那这是里面的贪嗔痴。所以这个前五识啊，它相应的心所不是五，不是这五十一个，它只有三，这五十一个里面的三十四个，这三十四个是五片行、五别尽、善十一、中随烦恼二、大随烦恼八，还有根本烦恼的贪嗔痴啊。那其中的五别尽、善十一、中随烦恼二、大随烦恼八，还有根本烦恼的贪嗔痴，这个都是因第六识的五际意识的，受第六识五际意识影响，所以而有的啊。那这个五片行是所有八识通通有，是周遍起行的，所以它不是随六识而有，它本来就有啊。这前五识，这个触作意受想思，或者是作意触受想思啊，接触、注意、认识、领纳，还有有造作、有反应，这个是前五识都有记住了。但是除了这五个，另外的二十九个别尽五善十一中二大八贪嗔痴，这是受五际意识、第六意识的影响，所以它也连带也升起了，也有了啊。那底下我们再看这个偈颂啊，五识同一净色根。这一段偈颂是讲它的依缘，它所依的缘。这前五识眼耳鼻舌身这五识，它所依的缘是清净四大，是色指的根，它是色指的根。那我们的第六识是以第七识为根，那第七识是以第八识为根，所以第六识我们讲心意识是一体嘛，第六是以第七识为根，第七识以第八识为根，那第八识以什么为根呢？以第七识为根啊。所以他们都是以心执为根，所以六七四、六七八这三四是以心执为根啊，是依于心执的。那前面这五四是依色执的，所以这净色根它是依色法的色执，就是地水火风这清净四大种啊，所以五四同依净色根呢啊，这是讲这前五四的依缘，它是依清净四大为根的。九缘七八好相邻啊，这个九缘是指眼识的起作用，需要有九个因缘，它才能够起见物分别的作用，见物了别的作用啊。眼识这九缘，当然你要有眼睛，除了眼睛以外，你还有光线啊，你有光线以外，你还要有距离，你没有距离，或者太远或者太近了，你也看不到啊，所以你要有距离，比如贴在你的眼睛前面，你根本看不到，所以要有光线有距离，还有你所看的东西，还有它的所看的这种物体，啊，所以四个，第五个你还要注意，你没有注意视而不见等于没有用，所以你还有注意，啊，还有第六个你还要有这个眼视的种子，在我们甚至前面第八世甚至前面七转世的时候，你有。既有这个眼识的种子，然后再来就是分别依，就是第六识啊，第六识要跟它相呼应啊，我们讲五际意识啊，第六识还有第七识的染尽依，因为第六识是以第七识为根，所以它还配合了第七识的染尽依啊，还有第九个是什么根本依，就是第八阿赖耶识，所以我们眼识起了别的作用，要有这九个因缘。那如果是耳朵呢？我们的耳 只要有八个音缘就可以了。因为耳朵呢，它了别这个声音，我们的耳室呢，我们耳室这耳朵是浮根尘啊，我们不是用根在那里分别的，是用我们的耳室啊，我们耳室起这个分别声音的这个作用，它不需要光线，所以它只要八缘就可以了。眼识要有光线，耳识起分别的作用，分别生成的作用，它不需要光线，所以它只有八缘就可以啊。那其他呢，鼻舌身那只要七缘就可以了。因为鼻舌身啊，鼻子鼻识呢，不是这不啊，这个是福根成，福字念根的成法啊，不是用鼻子在闻的，是我们鼻识，我们鼻识起这个嗅香的分别的作用，跟身子，我们这个身识起感受灵纳外面的境界，以及我们舌根啊，我们的舌识借着舌根来灵纳这个味道的这种分别的作用，只要七个缘就行了啊，因为它不需要光线，也不需要距离，它是接触的。所以在这里讲九缘七八，这九缘是指眼识，七是指鼻舌身三识，八是指我们的耳识，好相邻。你看我们一提嘛，是不是好朋友？你看眼睛在耳朵的旁边啊，鼻子在眼睛的旁边，嘴巴呢，舌根在我们鼻子的旁边，这个身子都连在一起的，所以九缘七八好相邻啊，我们这身上的这个前五根呢、啊，就好像邻居一样，所以我们这个四的作用啊，是借着我们这个根，借着我们前面的五根起我们眼耳鼻舌身四的作用啊，所以唯识学是讲四。我们的四见不是根见的啊，是四见的啊，所以九缘七八好相邻啊。河山离二观尘世，疑则难分是以根。你看这个河山离二观尘世，这是讲我们前五世的业用啊，跟着这个疑则难分根以世啊，这个是讲当时候的二圣人对于是根见事件的这差别。所以你看河山离二观尘世，河山就是指我们的这个鼻舌身这三世，这是必须我们借着我们的鼻舌身根去接触到身接触到香味触，你才能够起作用啊，所以这合三。那离二就是指我们眼见色耳闻声，它是离的，是离的，并不是接触的。那我们一定会以为，那我鼻子闻到外面的境界，我没有接触怎么闻得到啊？以前有这个疑惑，现在没有了。为什么呢？分子接触到你的嗅觉神经，是分子接触。你看花，花虽然距离你很远，但是你闻到花香，是因为花的那个分子接触到你的鼻子。如果你用墙壁把它挡住，你就闻不到了。所以这个合三，你要合三是指鼻舌身是合着，你才能够起分别的作用，你这个鼻舌身是才能够起分别的作用。那离二就是指眼视跟耳视啊，它不需要接触啊，它是分离的而起作用，来观我们世间的尘世啊。那疑则难分根以世，疑则就是指这二圣人，当时候有的人认为是这是眼根在见，眼见的眼见色啊。那有的一派是讲这是世见的，需要借眼根啊，这是世见的。那唯识学讲的就是世见啊，因为我们每一个事都记住这四分，见分、相分、自证分、正自证分啊，我们每个八事都记住这四分，所以很清楚唯识学是讲四见的，但是必须借着我们的根源来产生 事件的分别。但是那时候啊，二圣的行者啊，他们不知道这个事实真相，所以就起了两派的争执。一派认为是眼见的、根见的，这五根在见的；一派认为是事件的，这五事在见的，在做了别的啊。所以啊，疑者难分事与根呢、啊，就有了事件或者是根见的争执啊。那底下那个是讲转移变相观空为后夺，果中幽智不全真，圆明出发成五漏，成五漏三裂分身习苦轮，我们留在下个星期再来讨论啊。这样的说法大家能够啊，能够理解吗？我们先把总纲先讲一次，然后我们在详细里面啊，详细再来说明里面的法相名词，再详细的消文，然后最后我们再来做一次总结。那这样大家对前五世、六世、七世、八世就知道哦，它的活动的形象跟它的规矩了。